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33页，我们今天从33页第三行中段第五戒其书带则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请看论文33页第三行中段第五戒其书带则，然渡海须上船，挥船何以能渡？修心必须入关，非关无以明心。心尚未明，相应何日？是之物自持自是也。我们接着前面所介绍的修心师门，这观心师门，这观心师门就是修治我们的心性，让我们从染污心恢复它呢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的这个真如自信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既然要修治我们的心性，恢复它的本地风光，那当然我们要认识它本来面目，本地风光的性是怎么样。所以首先你要了解出则言其法，要知道他的性是什么，性本清净，具恒沙妙德，不需要清净上加清净，你只要把你的这个邪染心、染污心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去掉就行了。所以次则出其体，体出其观体。那第二，你既然知道这万法都是心变现出来的，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掉啊能够分别的起分别妄想执着的自心。换句话来说，你就要理的我所，不是说我看到什么，我听到什么啊，我知道什么。其实能见所见都是自己一心，所以你一定要出其观体，不要再落入这能所相待。但是在这出其观体里面，它还有执中，还有这中观在啊，双遮双照，这个我们前面介绍过，它还有这个中观的这种分别在。第三则以其相应啊，这是我们修行，如果你只是懂道理而没有自己的这种受用，那这个道理只是变成佛学常识。我们常常要解要解脱嘛，修学佛法要解脱。可是你如果烦恼不断，那道理那么多，那就是画饼充饥，属他人珍宝。所以一定要跟他修学佛，一定要相应啊。那这里相应条件很高，这是跟一心三谛理相应的，他只是把它次第讲成跟空、跟假、跟熟地啊，真地、熟地、中地相应，他是从这个角度在做说明的。那第四则紧其上慢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即使有了相应了，但是绝对不能以少为主，一定要真正，就像我们经上所说的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这才真正达到了保所。绝对不能像楞严经所讲的，在他修行有的都破响音啊，来自于破色音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着魔了啊。那有的破了响音，见到了行音，那变成了96种外道，在那里立支见，把中土变成终点了。那有的是破了行音，见了四音，那以为是究竟成就了。所以为什么在楞严经里面十种音魔里面呢，声闻缘觉都还是在十种音魔里面，因为他把那个第八识的相分当成是涅槃，其实他是心外见涅槃，因为自心本来涅槃就不知道有涅槃这个相，是因为你有生死所以才有涅槃这个相。如果你见到自性空寂，虚空怎么会有生灭呢？这亘古亘今都没有所谓的生死，那既然没有生死，哪里有什么涅槃呢？这才真正到了保所了。所以啊，一定要第四就是紧其上慢，不能 不可为德曰德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所介绍的就是戒其书带则哈，然渡海须上船，非船何以能渡啊？这个书带是什么？疏漏懈怠，绝对不能疏漏啊！我们往往会把小的地方疏漏掉了，因为这个不重要。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上，大的地方我们都能够注意得到，就是小细节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小细节看到了就一定要改，不要说啊这小小事情没关系啊，啊，因为我们常讲，滴水可以穿石，小恶积多了就变成大恶了。所以，你看我们破了见思后，后面还有尘沙后啊，尘沙后还有根本无明后啊。所以我们在无意里面财色名食睡啊，你一定要先找到什么是我们最严重的毛病。也许你的最严重的毛病，你只有觉得我只是这个最严重而已，其他都没有什么。其实其他很啊，也是一样很糟糕，只是你被最严重的盖住了。所以我前面曾经举过一个实例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说我也知道我有毛病，我的毛病就是很爱钱，其他我算一算我还算及格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就劝他，你把这个爱钱这个习惯了，贪财就布施，做好事情你去啊，记得这样把这个贪去掉了。他不是真的把贪去掉，只是真的去掉一小部分了，他就发现到了毛病了。他发现到，哎呀，我因为我贪财爱钱呀，所以我对朋友没有义，对父母不孝，因为父母亲生日的时候啊，或者父亲节啊、母亲节啊，就打个电话就好了，不要回去，回去要包红包，对不对？他就啊。他就有这种，有这种的这种概念观念错误的观念。那如果比较穷朋友来了啊，他就紧张了，会不会来借钱呢？啊，或是怎么样呢？那有时候啊，如果真的人家找他帮忙，就哎说我不在不在不在啊，他终于发现，哎呀，我有这么多的缺点。你看这一个贪财爱财，他就会丧失掉这样多的道理。那现在最明显的我们就知道了啊，我不要挤人，大家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只爱一个财，你看打了多少妄语啊，欺骗了2300万的同胞，对不对？说了些什么我不用再解释下去，就一个贪啊，然后因为贪盖住了，他没有改掉，他还觉得他没有错。你看这是一个贪的，如果他这个肝拿掉了，他就可以彻底忏悔，真心忏悔，这就可以消业障啊，消业障，它的力量来自于真心的忏悔啊，你才会真正的去悔改啊，或者业障怎么能消呢？啊，只是越来越严重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在这里告诉你，戒其疏带，一些疏漏的地方、小地方要知道，一定要检查。带是懈怠，啊，疏漏跟懈怠。底下说，渡海应须上船，非船不能渡。我们常常讲，那渡彼岸。我们这个是烦恼的啊，这个海并不是我们什么太平洋的海，还是比很宽广的湖水啊，河面的湖水都可以叫海。你要从彼岸渡到那一岸，你一定要船、啊、但是这是用是比喻的啊，你看我们这个湖边啊，从这边到那一岸当然是要船才可以啊，渡到对岸去了。那我们心里到这里烦恼的彼岸，渡到那对岸的彼岸，那个船就是法，我们是渡法船，因为其实根本没有此岸跟彼岸，完全在这一心，通通是心。你看你晚上做欢喜的梦、快乐解脱的梦，也是那一心。你晚上做紧张烦恼的梦，也是那一心，同样一样。就是什么呢？你不了解实相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这个船呢，其实就是让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知道这个境界是你的幻影而已，要么就是唯识的道理告诉你，万法是心所现，事所变的，是事所缘，事所变的， 是你八十五十一心所自心分别自心相的影像而已。要么你就要彻底了解这个世间是苦，所以你要找一个能够极尽永安啊，像求生净土啊，啊，或者是啊修这个四圣谛啊，赶快处理三界生死烦恼。你一定要抓住一个法门，让你确实了解通达一个道理，你就来传了。那依照这个道理，你来观照起观。所以你看，渡船需渡海需要上船，这个船就是你的法。其实哪有此岸跟彼岸，着相就是此岸，离相就是彼岸，离到连离也都不需要了，打成一片了，那就成就了，那就没有彼此了。阿罗汉有彼岸，凡夫有此岸啊，释迦菩萨就没有彼此之岸了，他是一真分证一真法界了，就没有此岸彼岸，你才发现到这宇宙万法原来就是解脱的解脱之相，是清净庄严的，哪里有什么此岸彼岸的烦恼？那都是自己业识变出来的，行业发现。所以我们修行救入还家，先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它是清净庄严的，它是光明的，啊，是你的执着了，内指身心，外指气界，这样看不开，放不下，啊，取舍分别，患得患失，所以才有了此岸。现在知道它是空的，得不到了，啊，那就随缘消旧业，切莫添新殃。啊，那假借观照，修净土的念佛求生彼岸，修空观的啊，修一心三观的啊，就真正的用心来观照。像前面所讲的啊，圣摩他或是这个毗婆舍那，那这一个修这个修止，一个修观啊，或者是右臂叉，来直下承担这一念心，这样来用功，一定要有这个方法来起观啊。所以啊，修心必须入观，这非船能会能渡，那个船就比那个法门，那个法门你抓到了，修心必须入观，那你修心，因为什么？其实此岸彼岸都在一心呢，啊，那我们现在心是生烦恼，烦恼很熟，贪嗔痴慢疑很熟，遇到境界就起了贪嗔痴慢疑，那修观就是来对治，就是你了解，啊。这个万法虚幻，幻化不死，当你起的贪嗔痴就对治它。我也常常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是把禅跟教合在一起用功的。禅的道理我了解，真心跟妄心是什么，真心妄心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，根本啊，心都是个本妙觉心，本觉妙心，心都没有这个名相在，就临觉性而已啊。那因为你攀缘了，攀缘动心，攀缘产生了八十五识心所，才立了一个真心急躁，立个急躁。如果你真的有急躁的感觉，那还不是真心呢啊，那说不定是似禅似空，或者是声闻的那个境界，真心急躁的相都没有啊。所以立个真心的急躁，对你的妄心的分别啊，分别起相来对治啊。那妄心怎么来的？是平静的心起的波涛，因攀缘而起的波涛啊，而不是起用的波涛，是攀缘外境起的波涛，那就转到情识了。这情识里面就有苦恼啊，就有爱妻有啊，就有取舍分别，有利害得失啊，里面就有种种的情识的变化，有苦乐忧喜舍的变化，有利害得失的变化，心里就会生烦恼。那真心是什么？真心等你了解这些万法事实真相啊，你知道根本是得不到的，所以你心不再往外缘了，不再往外攀缘了。好，真心的那就叫我们假名叫真心急躁，他对于境界也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但是你不往外缘，你就不会起情识的波涛嘛。没有起情识的波涛，那你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是一条智慧啊。你起的情识的波涛，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就叫烦恼啊，就叫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因为里面你有起情识的分别了啊，又起了感情的变化了嘛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啊，你怎么保住你真心？心念一动起了攀缘心呢， 用你所体会的道理来扫除你的情事，这样而已，扫除你的情事。那如果是宗门里面他真正破了出关了，他保论的功夫啊，他已经证了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他看到这啊，这个一就是一切，我们讲的四跟理是一了，他见到这样境界了，他用亲证的这个理观来放下他的攀缘心，那保持情事，不要起破，保持他真心，不要起情事的波动，这样慢慢慢慢功夫打成片，由啊出关入重关，最后尽至双明，能守双阳，达到了这个我们讲的牢关。那如果我们一教的道理，你从经教上知道，这会四课即真，啊，了解这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通通是真如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你的心体，你的心体变成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就是变成了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、精神、物质，哈，都是它变的。然后融圆章七大寂性，地水火风空根，啊，这都是气世间的，四是有情世间的。你看，气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地水火风根是组成我们的三界这些的生死相、轮回生死相，它当体即真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整个法界都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可是这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它恒守自性，它永远是空的，就像你梦境永远是空的。但是你业识在，你看不到事实真相，你业识一破，你就看到了，这是啊空中的影像而已，它只是影子。哦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了，哦，原来它是整个境界是你的心体啊。如果是从你的心体来讲，一空一切空，就像从梦心来讲一空一切空，从他行业发现的这个三千诸法来讲，这一假一切假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是影子。从他空假不二体用一如的这个角度来讲，一中一切中。哦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了，用将来器官。所以当你的根尘接触生烦恼的时候，就观，用你对教理的理解来观，放下，它是空的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，它是你一心三地里根本得不到，放下。当你在起观的时候，起这样观照的时候啊，因为你烦恼习气重了，所以那个力量不强啊，所以啊，这真的很深啊，很生疏啊，那个烦恼啊，这习气很强，是很熟啊，但你慢慢观，慢慢观，观照的力量是深处转熟，熟了，它比较熟悉的，比较熟了，那烦恼的力量就熟处转深了，它慢慢少了，慢慢少的时候，你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，你的欢喜心就常常生出来了，慢慢再观到最后，哎，这真的会被你看到事中见理了，哎，原来，哎，果然内根深外气界，还不是只有看到外面的，内根深外气界，就在这个差别相上，哎，当体就相应它是空，知道事中见理，不是说什么都看不到的事中见理啊，那不是啊。也渐渐的相应，你相应一次两次，烦恼就越来越少，那个相应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，就将来起观照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就修心必须入观了。所以等到你真正时时刻刻都能够知道空，那就不是跟前面讲的心跟空相应啊，这里不是讲了啊，这个与其相应，心跟空相应，则机会站立，何忧何喜呀？你看那都殊胜了，你烦恼就解脱了，然后慢慢观，观智越来越强，你烦恼就越来越少，境界就越来越高了。所以那个此岸彼岸都在你这一心，你慢慢慢慢自己就慢慢就离了相了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要抓住一个你真正很得力的方法。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得力的方法，你理论懂很多，可是啊，有时候要用的时候用不出来，那也等于说数数宝一样的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用熟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修心必须入观啊。那修唯识也一样，那唯识不是专家啊，但是唯识它是依这个三性而生的五重唯识观啊，就是依他起性啊，偏激执性
成智性，成智性就是般若了，就是般若就是成智性，就这么简单。四智菩提就是成智性，你自己的东西，本有的东西，但你从依他起性上，你的偏计值，那个就成智性，般若智慧就出来了。那这个要以五重唯识观将来观，所以你方法一定要熟悉。啊，那净土也是一样，啊，那任何方法都有它的观的方法。那在观都是能观之智，也是你的心所观之境，你也是你自己心变出来的幻影。这样一直观，观到净智双明，完全究竟解脱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修心必须入观，非观无以明心。你不这样观照，你没有办法明心。什么叫明心？妄念体的心就明了。啊，修止好像前面讲色摩他，啊，修到你离一了一切妄想分别，有的妄想离了，空的妄想也离了，空有两边的妄想都离了，连离的离也离了，啊，实际离地不着一尘，哎，那就明心了，妄念止息了，有的妄念止了，空的妄念止了，离的妄念止了，你心还心如明镜，还是有妄念的，那个明镜就是妄念。所以有人说我心如朗逸，哈，啊，心如明镜，嗯，所以有人问长沙师辈禅师，说明镜当前的时候如何？说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都明镜当前嘛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。那如果两个明镜相见的时候嘛，啊，那长沙师辈禅师是说，啊，明这个浮汗即隐，啊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即隐藏，啊，那换句话来说，明镜这个两个明镜相见的时候，虽然是大家都是啊，不是说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没有能现所现的，所以浮汗即隐，但是你那个净体还在啊，你那个心境的净体还在啊，所以那个请示长沙师辈禅师的这位法师境界很高，他说老和尚的脚跟未点地啊，那这个公案就留到给后人参，后人就说，哈，啊，后人给他下个断语，就说打破明镜来相见，那就连镜也不可得了。所以你心还有说心存明镜，我这个明镜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对不对？那两个明镜相见就是啊，浮汗即隐，你还有那个明镜的感觉呀，啊。所以打破明镜才来相见，那真的叫什么？心向虚空，空性也不可得，空，好，啊，所以心如虚空，无虚空之量，也无虚空之相，这才真的成功了。所以非观无以明心。所以你观了，你觉得我哎，我心已经离了妄念了，那真是一个妄念，那个妄念是离了妄念了，所以连离也要离，所以圆满菩提真的归无所得，所以心什么都不住，连不住也不住。我们底下会讲那个，会讲底是明起是非，会讲得更详细，啊，所以这是很微细的，所以你不借着这样观，你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妄念止息。所以奢摩他叫让你修到最后妄念止息，有的妄念息了，有无的念妄念也息了，息也息了，明镜也息了，那究竟真如就出来了。这样的究竟真如现出来就是一真法界，因为性相本一家嘛，性相是一件事啊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，你到这样的境界，他入的就是一真法界。那你修观，他观诸法实相，知道他缘起无生，越观越深，观到这是一心三谛里成就了。所以真正你观修观成就了，哈，啊，你证入诸法实相，证入一真法界，他那个心就是，这是妄念止息，有为离的，无为离的，啊，那离也离了，哈，啊，那个心如明镜也离了，完全一样，究竟都一样。所以啦，非观无以明心啊，我们常常讲明心见性，明心我们会讲心怎么明，妄想离了就明了。我们现在虽然是明，但是从前面加一个我法二字，所以错明了啊，变成迷惑颠倒了。我们以为知道，其实是见解错误了啊，见解错误，但是行为上看起来都好像一样，但是你心明的时候，你的心明了， 有无妄想都离了，那个显出来也许你也是像平常一样日用平常时时待人接物，但通身都是真理啊，都是最极圆满啊，都是智慧，都是般若啊。所以明心啊，你真正达到妄念止息的时候，你就见了诸法的实性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原来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变出来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你就真正亲证这个境界啊。说明心，真正明心是一定见性的，但是如果你理悟了解了明心，你还要用观，用心来观，观到最后你就能够见性了，见到诸法实相，见性的，见到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原来是你一心三谛里啊。那心尚未泯，相应何入啊？是之物自是也啊。那心尚未泯，这有两种，一种是你真正道理还没有了解，心尚未泯，那你修一定是啊，出不了这三界生死，即使是。啊，你依照四谛啊，没有办法悟本真心，你的修可以证到阿罗汉果，但是你不能成为十教菩萨。阿罗汉因为他把第八识那三悉相并没有离，三悉相没有离，他是证的是相四位，他不是真正分证。如果严格来讲，还不是真正明心见性，那相四，所以。心明，我们一定要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你解悟，完全了解了，了解了，哦，我们妄心是什么回事？真心是什么妄回事？妄心起波涛，妄心没有实体，它的实体就是真心。真心攀岩了，避风一吹，必然无名风吹，它变成攀岩了，起波涛。那个波涛就是生灭妄心，没有实体，但是它的体就是真心，啊，就真如。那你慢慢，哎，它不再起波涛了，平静下来了，让你看到了真心了，看你看到诸法实相，哎呀，原来这整个法界就是心，看到了以后，哎，你再起作用，那个作用它一样，啊，生灭一样生灭，但是这个时候的生灭就是不生灭，因为你也确实见到了水嘛，以前是看不到水，只是依生灭在起用，现在看到水体啊，知道整全浪即水，全波即水，看到了。所以古德昌讲，主要孙猴那个孙猴子啊，被你一眼看穿了，他就不会再起，再作怪了。那个孙猴子就是比我们心连意马，啊，那个心连意马呢，究竟被你看到了以后，就再不怕他心连意马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有心体就有它的作用嘛，心是活活泼泼的嘛，以前是把外面的境界当真了，现在你真正看到了，回到心的原点了，看到万法都是心了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不是嘴巴讲了，你亲证的，哎呀，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了，啊，就好像我常常举例说明，你把香蕉树的香蕉以为是鬼，你走到那里都要去念佛来压制它，啊，你虽然是得了定，但是你并不是真正完全解脱啊。等到你看到啊，原来那不是鬼，那是香蕉，你再也不怕了，一样的。你看到这整个境界都是假的，都是心的，你不怕了。这时候再启用，那真的就是做到了有世间事，没有世间意啊。世间事是圆满，你心很清净，你的波涛就是生灭，就是不生灭，因为你看到水的动向，你根本看不到浪，那个浪就是水的动向，那只是你心的启用而已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剩一心二门三大，这个是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。以前生灭跟不生灭是二，到了你见了性以后，生灭跟不生灭这是一了，一个体一个用而已，真如门跟生灭门一样，那就成功了，啊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你理论上的心明，你了解真心妄心什么，但是你一定要在那回复到你真正去亲证它一次，再来启用，那就真正是明心了，啊，再来启用了。你还没有达到让他真正看到他平静下来的实境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叫你等他真正的平静了再启用。你看观世音菩萨耳根连通，他也一样啊，他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即已，动静两相了然不生，那如是见证闻所闻尽，就能不住什么解所邪功，空解机眼，什么忽然超越空解机眼啊，那么生灭灭于极灭现前，你看他们一观一观，然后到了极灭现前 到了某一个程度，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，哎，见到了哈，上合如来十方同一慈力，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哎，马上起三十二应普度众生。那个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了，应以和身得度极限和身，应以愤怒金刚身得度极限愤怒金刚身，应以修罗身得度极限修罗身，为其说法。什么限修罗身？大声呵斥他啊，威吓他，让他降服他。你看那个时候就启用生灭就是不生灭，泉波即水，泉水即波，水波原一体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当看到那个孙猴子那个心眼意把生活的本体，见到他以后再启用就不在乎了，那就智慧啊。所以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啊，那是正的生灭就是不生灭的人在说的烦恼即菩提。我们现在存生灭不见不生灭的心体，这烦恼即烦恼。所以在这里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这理论上你要了解真心妄心差别在哪里，你要怎样回复到真心，那真的皆观。到了真心以后你还在起作用，因为心体是活泼的，它自然有这个功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最圆满的作用。四智菩提是我们真心本有的东西，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智慧啊一样。所以我说圆成实性啊，那就是般若啊，就是四智菩提啊，本来具足了，只要你离相就行了啊。所以这个心尚未泯，相应何日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能把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在修观没有达到那个平静那一刻的时候啊，啊，就自满了，是吧？往往把解悟当成证悟，证悟人是绝对没有骄慢的，绝对没有烦恼的，绝对没有贪嗔痴的。如果还有这么一丝丝，就是还没有到究竟。虽然你已经解脱了很多，但是呢，那只是在中途，说不定啊，还在异界某一天而已。世界都还没有到的不一定，但是心尚未泯，相应何日啊？要常常做警觉啊。所以思之物自是也、啊、千万要常常自我检讨，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啊。我不错啊，当然你如果真正修行到哦，你心里是很清净，天天欢欢喜喜，乃至有一些啊奇奇怪怪的这种啊佛法里面相应的这些事项，你一满足就容易着魔，你一满足就容易出问题。你看那五十种阴魔里面，前面破色阴、破受阴，都是一点点满足，它能出问题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自视也，不要自以为是啊！啊，这个就是第五个，戒其疏怠，千万不能疏漏啊，或者是懈怠啊。那第六，从出体观者，只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；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非有非非无。那这第六从出观体者，这是根据前面的那个第二初级观体啊。初级观体就是什么？你不要再有能观的我跟所观的境界，你要了解它是你这一心。所以你看在初级观体的时候，他说这只知这一念即空不空，空而不空啊，因为这境界是你心变出来的。这一念他心体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他作用历历分明啊，它变现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这是它变出来的幻影。所以即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这是双遮。前面是双照空有，这边是非空非不空，双遮空有。一个是从体起用啊，双照空有；一个是有舍用归体，双遮空有。所以体用一如啊，定慧等持用这样来初起体观，不要去攀缘外层境界，不要能观所观。啊，不要去攀缘外面的境界，能取向的我能分别的境界，不要有这样子，知道它是你自心的分别自心相而已。所以用这样，从体双遮双照，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，达到定慧等持修通观。但是它有观在，有中观在，不管是你从体起用和舍用观体归体，在第二个层次里面，它总还有那么一点绝招。从体起用，舍用归体，双遮双照，还有这么一点绝招啊，还有这么一个观照。观照的是光智，观智未亡。那照这个第六从出观体者，那就是把这个中观也了了，从体起用，舍用归体也把它了了，达到什么？体用一如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即观即止，即止即观，止观不二的境界啊。所以你看，只知一念即空不空啊， 啊，这只知一念即空不空，就跟前面讲是只知一念即空不空啊，知道这一念体是空的，但是为什么不空？它能够现五阴六入所有诸十八界诸法，就是这一念心体变出来的幻影，所以只知这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啊，这是双遮双照，非有非无的离相，即空不空啊，非有非无啊，也离了这个即空不空。非有非无，这个是双遮双照，跟前面讲的双遮双照的境界啊。那底下呢，不知即念即空不空啊，你看不知道前面这个这一念即空不空啊，即空不空，不知道这一念啊，前面是知道这一念当下是即空体空即，但是它现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不空，但是接下来这一念呢，不知道这一念呢是即空不空啊，前面有双遮双照，后面就离遮离照了啊！不知道这一念呢，即空不空啊？不知道离了，离遮照了，非非有非非无，这里是非有非无，这里再加一个非，就非非有非非无。这个我简单的浓缩就是什么？简单的讲，有心用到无心处啊，前面有心呐、啊，用到无心处了。可是在底下这个无心不喜有心知啊，啊，达到无心也不喜有心知，原然一片，具体即用，即用一具体，啊，连那个中也不住啊，所以真的两边不存中，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，具体即用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啊，真正明心见性的见地了，这个重出观体者。境界提升了，终也不住了啊！所以前面只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无，这是终；这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非有非无，这不住终，终也不住了。但是终也不住了，连不住也不能知啊！只是说我已经不住终了，你还是有很维系啊，所以连终也不能住，所以我才讲这个，你要想一字一字咬人截字很难，你会越听越糊涂。所以我干脆浓缩就跟你讲，用有心用到无心处啊。我们现在的有心嘛，用到无心处，可是无心不喜有心知啊，真的心啊，枯然荡阔啊，荡荡心无着啊，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舍，体用普二，念念无住的境界啊。这是重出观体者啊。那第七。明其是非者，那这个就是把前面重出观体者更详细说明啊。你看我刚才讲了，你出观体，要出其观体啊，你知道这境界是心变的，所以你不会再用啊，我看到什么，我知道什么，我去取舍什么，去分别什么，这是它整个分别的自心分别自心相嘛。而心体空寂，它遇到境界，它会现色身相会触法嘛。所以他见的就是性嘛，他看的哈，我们见的是色身相位触法，他色身相位是一个触法，就是一个性变出来的嘛。性体空寂，所以空一念即空不空，就空而不空啊。那这双照空有，从体其用，那非空非不空啊，双遮空有，又舍用归体啊。那到了第六个重出观体者，一个是。从体其用又使用归体，可是非从体其用也非使用归体，又把它消融掉了，所以又把中给消融掉了。所以啊，你看，所以你看，前只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非无，双遮双照；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非有非无，离双遮双照，非遮非照，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但是中间。啊，我在讲你离非遮非照，它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在，所以只能够直下承担，所以连离也不能有，所以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不喜有心知。如果你还有一个无心，我已经不喜有心知了，那后面只是更维系的非法相而已。所以底下在特地在标明要明起是非，因为这个是很维系的啊。所以圆觉经讲自尽四相。你自尽四相，自尽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到最后的寿者相，那是非常维系、非常维系的，在业智已经不能化现了，要明眼人帮你顿脱，要遇到大善之事，大因缘帮你顿脱，或者你还是在白头齿上 他坐在那里啊，啊，你一定还是向西向前啊，古德常讲啊，白头干白尺干头西向前呢、啊。如果你这一月西向了前的、啊，啊，知方法界现前身，整个境界证明自己的心，所以还要再用功，啊。所以在这里，第七明起是非者，就是把前面重出观体者再分析，让你了解啊，这里面很维系啊，所以呢，明起是非，所以你看底下就说明了。第七明起是非者，心不是有，心不是无，心不非有，心不非无，是有是无即堕是，非有非无即堕非，如是只是是非之非，非是未是非是非非之是。好、哦、大家好、哦、我这里大家要稍微改一下啊，这个33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如是只是是非之非，未是这个地方一个圈，未是非是非非之事啊，未是非是非非之事啊，这个地方标点有问题啊，如是只是是非之非，未是非是非非之事，今以双非破两事，是破非是，忧是非，这里加个圈圈啊，是破非是，忧是非，又以双非破两非，非破非非即是是，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事，所以那个非是那个圈要把它去掉，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事，未是底下那个圈要去掉，未是不非不非，不是不是，啊，是非之后啊，勉为难见，神清力尽，细而言之啊，这真的咬文嚼字啊，很累啊，哈、啊，所以我说，前面你看重出观体者，啊，当你有双遮双照，只知道啊，你知道从体起用舍用归体，双遮双照。但是不行啊，你要不知即念即空不空，非非有非无，你还要离双遮双照，所以要遮照双离啊。但如果你知道你遮照双离还不行，你知道哎我现在已经即体即用即用即离遮照双离还不行，还是有一维系的非法相在你的心里头，所以底下要明起是非，所以它的意义要叫我们做到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不喜有心知，连不喜有心知也不喜有心知，所以他底下明起是非啊，他说的更详细，真的叫结离事相结百非呀、啊！啊，第七明起是非者，这个维系很长哦。你看从出观体者，后面还可以接很长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讲，以空破有。有破了变纯空，啊空怎么办？用两个空去掉前面一个空，啊啊那还存两个空，那用三个空去掉前面两个空，还存那个三个空，所以越存越维系，所以那个第六重出观体者。